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末世的投资啊，这是主耶稣的比喻系列之一的讲章。证道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啊，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开始的祷告。天父，求你的灵能够带领我们在接下来证道的环节当中，让我们能够所讲的所听的都蒙你的建造，蒙你的带领，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内心，翻转我们的心意。祷告奉主的名，阿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很多的基督徒都不太愿意谈钱这件事啊，好像一谈到钱就很世俗，是吧？或甚至有人说，一谈到钱就是贪爱世界，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嫌疑啊？我们都知道，天父阿爸为我们在天上啊预备了永恒的美好的产业，所以你一谈钱呢，就好像感觉到你是在贪爱今生这种感觉哈。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姐妹，其实他们在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知道吗？他们是做金融行业的。那么请问这些人，在如果谈钱谈太多是不好的话，那么这些人到底应不应该在信主的那一刻就辞职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个问题，对不对啊？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钱财？我们可不可以做投资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叫末世的投资，基督徒可不可以做投资啊？那么答案当然是可以的。有一个香港的老牧师啊，曾经讲过这样的一篇道，他在这个道里面就讲到投资，然后他是这样来劝他的会众的哈，他说基督徒可以投资，但是不可以投机啊。然后他是用这个广东话说的，基督徒可以投机啊，投机不是投机啊，那这个到底是投机，就是那个广东话投资读成投机有啊，所以基督徒可以投机吗？还是可以投资呢？基督徒是可以投资，但是不可以投机。投机就有点像那个赌博，这是我们是不劳而获，贪心，这是我们应该避免。但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投资呢？其实是可以的啊，合理的投资是可以的，甚至是教会要鼓励的。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投资案例，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哈。我相信大家大多数人都读过创世纪当中的约瑟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案例哈。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共生了雅各，以色列一共生了12个儿子，约瑟是他第11个，对不对？那约瑟，当然这个12儿子就是后来12支派的祖先哈。那么约瑟这个人的命运非常的奇特。约瑟首先呢得到他父亲的宠爱，然后后来就因为这个被他的兄弟们妒忌，然后就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为奴。一开始他的命运非常的惨。到了埃及以后呢，因为他长相比较好，被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中，结果就诬陷进了那个监狱哈。正当他的人生陷入绝境的时候，转机来了。什么转机呢？埃及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然后这个梦呢，全国上下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解这个梦，结果法老就找到了约瑟，有人说约瑟可以解这个梦，结果约瑟就给这个法老解开了这个梦以后，得到法老的信任，就做了埃及的宰相。好，接下来约瑟的投资就开始了。他怎么投资呢？因为神告诉他埃及会有7年的丰收年，所以约瑟就在这个7年当中帮助这个法老，就是他的主人投资，然后呢攒了很多的粮食，然后神又告诉他这个7年过去以后又有7年的荒年，所以呢在这个荒年到来的时候，埃及全国上下包括邻国的人都没有预备好这个7年的荒年。你说1年2年荒年还可以，7年的荒年，所以最后饿殍满地，然后大家都没有吃的时候，只有约瑟这个法老家有吃。所以呢约瑟就开始投资，把他这个积攒的这些这个粮食就分给大家，然后其实是卖给大家换取他们的财产。最后在这个7年荒年过掉的时候，法老就几乎拥有了埃及人所有的产业啊，这个就是这样一个投资的故事哈。那么这个 约瑟这个投资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不光是给埃及的法老让他富足，更是在这个投资的过程当中帮助以色列度过饥荒，帮助以色列全家度过饥荒啊。这里面有很美好的这个弟兄相认的故事，我就不多讲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的后半部分啊。以至于不光是帮助以色列家度过饥荒，以至于埃及的法老就让这个整个以色列全家搬到埃及，然后整个以色列全家在埃及昌盛繁衍啊，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从一个家族变成了一个民族，后来才有了出埃及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用一个合理的投资是吧，来推进他的救赎计划，是不是？所以今天合理的投资教会要不要鼓励呢？是要鼓励的啊，基督徒不可以投机，但是需要投资哈哈，我讲不来了。所以基督徒可以合理的投资。那么你接下来就会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应该怎么投资呢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了啊。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做末世的投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末世啊。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耶稣的比喻，这个比喻很令人惊讶，是讲的投资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那么这个比喻呢，在国内出版的这个中文和合本啊，给了这个比喻一个标题，叫做暗财受托的比喻啊。如果你找不着，你就找那个标题暗财受托比喻，也有人把这个比喻叫做才干的比喻啊。这里稍微有一点点误解吧，因为这里面会讲到一个，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主人给了这个仆人很多的钱，这个钱呢叫他连德，他连德在英文里面叫做 talent， 那个天才才干的意思，所以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这个比喻叫做才干的比喻啊， the parable of talent。 其实 talent 这个词翻错了，应该是他连德，是一个称黄金和白银的这个重量的这个单位，叫做他连德。但是这个确实跟我们末世啊这投资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学习如何在末后的时代做投资。讲到这儿你感兴趣吗？想不想做一个成功的末世投资课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段经文，明白这段经文的奇妙的真理，以至于你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末世投资人，好吗？好，首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14到30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个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也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个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赶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哀哭切齿了。故事比较长啊，我们会分成四部分来讲啊，因为这个故事比较长。一般来说，耶稣的比喻可以按照故事的方式来分段啊，这个可以分成四段啊。哪四段呢？第一段就是14到15节，讲的是故事的背景，对吧？然后呢，16到18节讲的故事的发展，19到23节是故事的结局当中的第一部分，忠心仆人的评价和奖赏。然后24到30节是这个故事的结局的第二部分，那个恶仆人的审判和惩罚。啊，如果有做笔记的可以这样记一下哈。14到15节是故事的背景，16到18节故事的发展，19到23节是故事的结局的第一部分，忠心仆人的评价和奖赏。24到30节是故事结局的第二部分，恶仆人的审判和惩罚哈。好，首先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我们一起来看第25章的14到15节。主耶稣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他仆人来，把他的家业分给他们啊，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那么要明白这个比喻啊，首先要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知识，这两个背景知识非常重要。一个背景知识就是这个主人到底给了这些仆人多少钱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个如果你今天去投资市场，你拿1块钱去投资跟你拿1000万去投资绝不一样，对不对？那么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是说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对不对啊？当时翻译的时候是翻译家怕中国人不能明白，所以他翻成了5000银子、2000银子、1000银子。那这个中文和合本是在大概是100年以前翻译的，就今天来说呢，你也不太明白了。那么原文希腊语的原文呢，不是5000、2000、1000银子，希腊语原文是什么呢？希腊语原文叫做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和1个他连德，希腊语叫 talentum。他连德，他连德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重量单位啊，就是多重，比如说1公斤，就他连德是希伯来人的一个重量单位哈。而这个重量单位是经常用来是称黄金跟白银的，就比如说1个他连德的黄金啊。所以大家在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1个他连德的黄金多少，所罗门有多少多少的他连德的黄金的收入啊，660好像记得是啊。那么5个他连德如果按照银子来计算的话是多少钱呢？1个他连德相当于当时的货币，就是通用货币叫德拿利乌，德拿利乌是当时通用货币银币。1个他连德相当于6000个银币，一个银币是多少钱呢？是一个蓝领工人的一天的工资，请大家记得啊，一个银币是一个蓝领工人一天的工资。所以1个他连德的银子是多少钱？6000天的工资，明白吗？5个他连德是多少钱？3万天的工资，3万天一个蓝领工人的工资。所以整个算下来，就是说这5个他连德就是一个蓝领工人在当时不生病不休假整整干上82年的工资，5个他连德。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钱哈，换算成今天你就算是麦当劳打工的人哈，我算过，大概最起码是要6-700万，这个钱，就麦当劳打工的人，按照麦当劳打工的这个价格来算，6-700万，所以是一大笔钱，是不是？不过，请大家记得，我刚才用的是银子来计算的，还没有用黄金，因为这里其实没有讲到底是给他们黄金还是银子，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是给了黄金，因为这个主人非常的有钱哈。如果用黄金计算的话，哇，这笔钱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是吧？好，请大家记得这个背景非常重要。第二个需要了解的背景就是这个仆人的概念啊。前面讲了钱的概念，现在讲仆人的概念哈。你要先了解这两个概念，才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的真实的含义。 那么这里讲到说，主人把钱财交给仆人去打理，这个仆人是什么人呢？其实如果你对当时的社会比较了解的话，仆人就是他本质上是什么人呢？奴隶，明白吗？比如说战争失败，然后呢被卖为奴，对吧？战俘被卖为奴，或者说破产了，有些人破产了就是只能成为别人的奴隶。那么奴隶是什么人呢？请大家记得，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奴隶没有任何的人权。如果今天这个奴隶不听主人，主人可以把他卖掉，可以把他打死，可以把他卖掉，可以把他审判。奴隶的价值是什么呢？请大家记得啊，奴隶唯一的价值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情，而且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权利去决定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他们不可以有这个权利的，他们唯一的价值就是听从主人的吩咐，这是他们什么本分，否则他们就变成一个完全没有用的奴隶。不过我在这边要先声明一点，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借用这个奴隶这个概念，不代表他赞同奴隶制度啊。主耶稣只是用了当时这个社会大家能够明白的这样一个奴隶的概念来讲这个比喻当中的真理啊，这个大家要分清楚哈。基督徒是不赞成奴隶制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神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的子民领出来，对不对？主是反对这个奴隶制度。19世纪西方非常盛行贩卖黑奴的时候，也是基督徒在英国的议会提出来停止黑奴的奴隶交易的啊。所以基督教其实是不主张奴隶的，不主张奴隶制度，所以主耶稣是不主张奴隶制度，这个要讲清楚哈。好，所以大家需要在这里了解的第二个背景是什么？就是这些仆人其实是必须按照主人吩咐来做事的奴隶，他们没有自主权，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是他们的本分，否则的话他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明白了哈。好，所以当14、15节这个主耶稣交代了这个故事的背景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有趣的发展。这是第25章的第16到18节。第16节主耶稣说，那领5000的随祭拿去做买卖，又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就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我这样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其实强调三个字，看到没有？哪三个字？首先这里有三个仆人，对不对？最积极的我们可以看到是拿了那个5000的，对不对？这个是众仆人的榜样啊。主耶稣首先设立了众仆人榜样，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字叫随祭。随祭什么意思？就是马上这个拿5000的这个仆人一刻都没有耽搁，马上就把他的那个主人的给的5000做了投资啊。就好像今天比如说有一个人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他马上就把他的信心活出来了，然后呢去爱人如己，去传福音，去爱人如己，马上啊。好，所以这个主人果然没看错，这个仆人给他5000是对的，因为他是众仆人的榜样。好，那么那个拿了2000的呢也不错，主耶稣这里用了另外一个词叫照样，对不对？什么叫照样呢？哎，这个2000的呢，他可能没有5000的这个能力那么强，他可能不太懂投资，没关系啊，懂投资没关系，你看那个5000的怎么投资，你就跟着就好了，对不对？今天在股票市场上你发现有一个人非常会投资，你跟着他就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2000的呢，虽然可能他不太会投资，但是他照样他很谦卑，他也是愿意顺服主人的仆人，而且是愿意向同伴谦虚学习的人，不是吗？这个是那个拿2000的哈。好，最后来了一个拿1000的，这个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主耶稣也用了一个词，不过这个词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没有翻得那么清楚，这个词叫去啊。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去这个词在希腊语原文当中叫做离开或者走掉。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仆人他没有跟前面那个5000的和那2000的那个仆人在一起投资，明白吗？你们去做你们的，我走开， 我离开，我走掉，请问这个仆人为什么走掉啊？好奇怪啊，因为他走掉，他过自己的生活去，主人不在，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同时呢，他又把主人的这个钱呢，给他去买起来，我不想做主人要我做的事情，大家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仆人呢，他走掉了，他离开了。啊，就好像今天有很多人听了讲道以后没有感动离开教会啊，他走掉了啊，所以这个故事有了一个有趣的发展。三个仆人有两种不同的就有三种不同的对待这个主人投资的方法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故事继续发展。那么接下来那个就讲到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了啊，25章19到23节。这个是讲主耶稣，主耶稣说这个主人回来以后是怎么样来奖赏这个前两个仆人。我给大家读一下。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的又带了另外的5000来，就是他赚了5000。说主啊，你交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读慢一点啊，这里非常有学问啊，有讲究。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我读慢一点啊，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顺便稍微提醒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主人给那个5000的2000的奖赏和评价是一样的，一个字都没差，是不是？好，我们先放一边哈。那么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当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赚了2000的赚了5000的就带着他们的投资回报来见主，而且好像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似乎能够感受到他们还有一点投资成功的喜悦，是不是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投资成功，你会喜悦吗？那么但是这个主人给他们的答复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我觉得是有点令人惊讶的。这个主人给这个仆人回答有点令人惊讶，你说惊讶在哪里啊？两个地方。其实你们仔细看，这个主人给这个仆人有两个奖赏，看到没有？哪两个奖赏？第一个奖赏，主人说你不错，我派你们管理许多的事，这是一个奖赏，对不对？这个事很有意思哈。我们刚才在讲背景的时候讲过，这个有一个仆人拿了5000，就是5个他连德，对不对？那是一笔巨款，对不对？是不是？如果按照黄金算的话，可能是上亿资产。这个主人给了他上亿资产啊，一笔巨款，2000他连德也是不小的财富啊，对不对？所以呢，可以说这个主人给到他们的投资任务，在世人看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了，是让他们去把马斯克的那个特斯拉给买下来，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个主人怎么说？哦，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去管更大的事。这个对比让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今天如果你去把马斯克的特斯拉买下来，花几亿买下来，那个主人说这是不多的事，这件事情很小啦，只是试试手啦，然后呢，我要去派你做那个更大更大更大的事，哇哦，你在想什么是更大的事啊，对不对？这个主人到底富到什么程度啊？好，这是第一个令人惊讶的地方啊。第二个令人惊讶的地方，主人接下来对他们说什么？你们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告诉大家，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讲这个主人如果讲这个话，那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社会认同奴隶是没有任何的人权的，对不对？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其实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就是你要成为主人的朋友，或者主人的家人，主人的亲朋好友，才可以去享受主人的快乐。奴隶有什么资格享受主人的快乐？奴隶只能站在边上去伺候那些主人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刚才讲过了，仆人是奴隶，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主人令人惊讶的地方就是他的奖赏竟然是改变这些奴隶的身份，让奴隶成为这个主人的家人和朋友，这是难以想象的。好，那么这两个令人惊讶的奖赏到底是什么属灵的含义呢？等会我们一起来解释哈。我们首先再来看这个拿一千的是什么样的结果。好，现在轮到这个拿一千的仆人来向主人交账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拿一千的这个仆人，他会对主人说什么。我们来看第25章的24到25节。那拿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葬在地里，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好，这个拿一千的仆人来干什么呢？他没有让主人，没有向主人去展现他的投资回报，因为他没有，对不对？他向主人去解释他为什么把主人的钱埋在地里面，为什么呢？他跟主人说，因为我对你有看法，有一个很确定的看法。什么看法？或者说我对你有一个判断，有一个审判，有一个判定。什么判定呢？主人，我认为你是个不公平的人，你是个不公义的人。什么叫不公义呢？你没有种的地方就要收，你没有给我足够的钱就要让我去投资，你没有散的地方就要聚敛，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仆人的逻辑是什么啊？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仆人在想什么。哎呀，主啊，你给他们5000，给那个2000，但你只给我1000，对不对啊？好，等你回来的时候呢，你也问我们要，你问我们要这个投资回报，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很不公平啊。你给他5000，你给他2000，你只给我1000，你为什么问我要投资回报？你给我的本金很少呀，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不公平啊，我不干了。所以这个仆人认为主人关注他们的是什么，知道吗？这个仆人认为主人给他们不同的本金，但是要他们有相同的回报，不是吗？如果他认为这个主人问他要的只是一点点，他就不会觉得不公平了。但是他认为这个主人看重的是什么呢？你们都出去赚钱，我觉得你就给你1000好了，就给你5000，给你2000，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但是你们要给我赚回同样的钱，他才会觉得是不公平的，对不对啊？所以他觉得主人看重的是这个投资的行为的结果，赚了多少钱。好，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接下来他就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这不行啊，这个我做不到。所以呢，他就把主人的钱买了，我这个生意不要做，主啊，对不起了，我这个投资不做了，我把钱还给你，我不能做这个投资，因为我觉得你不公平，是吗？好，我请大家想一想，这个拿着1000的仆人，他这样去判断他的主人对不对？答案是不对。为什么？前面你看这个拿5000的回来，赚了5000，跟这个仆人，跟这个主人说，我赚了5000，主人对他什么态度？你是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OK， 这个没问题。拿了2000的回来，赚了多少钱？赚了2000，他没有赚5000。但是主人对这个仆人，这个2000的仆人给的这个评价跟那个给5000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给了你2000，你赚2000，这就是我对你的一个期待值。所以可想而知，这个主人希望这个拿1000的人能赚多少钱呢？赚1000，不是赚5000或赚2000，赚1000你就够了，因为我给你只有1000，是不是？对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如果你不相信，你再去读读这个第20节和23节，你再去读读这个主人对这个前面那两个仆人的评价，你就知道，这个主人不是那个恶仆人所想象的。他不是按照他们个人的最后行为的结果，倒是这个回报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仆人，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恶仆人对主人的判断是错的，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和行为。那么接下来请问这个主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仆人呢？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主人对这个恶仆人的评价和审判。好，我们一起来看第25章的第26节，一直看到第30节哈。首先26节，主人回答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你们觉得这个主人给这个仆人的评价对吗？非常对。主人给这个 恶仆人、坏仆人的评价是两个，第一个你又恶，第二个你又懒。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又恶的仆人呢？因为他用恶毒的想法去判断主人，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人是奴隶，对不对？他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他的主人呢？对不对？他判断主人还不往好的地方判断，说主人是一个不公义的坏主人，所以他的心是恶的，非常的恶毒。第二个主人评判他是一个懒仆人。为什么是懒仆人呢？我们刚才又讲过，因为他是个奴隶，对不对？奴隶的价值，奴隶的本分就是遵从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情，你不要自我评判。结果这个奴隶有没有按照主人的意愿去做事呢？没有做，他是个很懒的人。所以主人评价他又懒又恶，有没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好，那么紧接着这个主人给他的这个审判是什么呢？啊，就给他相应的回报。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主人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这个大家都懂，就是如果你不能投资的话，你放在银行里面收利息总可以吧，你把它埋在地里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那个这个主人就用这个恶仆人自己说的话，你不是怕我吗？你怕我，你说你敬畏我，你怕我，对不对？你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恶毒的人，那你应该把这个钱放在银行里面，到时候带点利息回来，我也可以接受，不是吗？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主人。所以其实这个主人对他的这个期待是，你可能拿一千赚个300就够了，我也能接受，是吧？因为我不是看你行为的果效，等会我们来讲这个主人到底在看什么的啊。好，所以这个主人拿这个恶仆人的话来审判他，最后主人说，夺过他的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这个叫做天国的逻辑，天国的法则啊。这不是讲的是今天那个去投资然后凡有的再加给他，这个是天国的法则，天国的逻辑。就是这个恶仆人如果他这个一千本金没有去投资的话，不能产生投资果效的话，那么就交给那个5000的，赚了5000的，因为那个可以更加的去拓展主人的资产，对不对？然后他继续说，把这个恶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无用的仆人，讲错了，是无用的仆人哈。所以最后这个主人呢，夺走他原有的本金，因为本来就不属于他，然后呢又把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怎么样，赶出家门，在黑暗里哀哭切齿，因为他作为一个奴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好，这个比喻表面的意思就解释到这里。那么也许你会说，这个比喻的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呢？如果要很详细的去解释这个比喻的真实含义，必须把整个主耶稣的讲的比喻，大部分的比喻都要先讲一遍，你才能够明白。如果你去读四福音书，把四福音书读一遍的话，你就不难理解这个比喻的含义。所以我想说的是，我在这边可能不多解释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而是把这个比喻的含义直接告诉你。因为解释的话要把整个的耶稣的比喻要讲一遍哈。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把四福音书继续再读一遍，你就可以明白了。那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比喻的含义讲给你听。那么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首先这个比喻当中的主人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啊。耶稣经常把自己比作王，比作主人，比作新郎啊。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4章25章啊，基本上就是比作狼，比作王，比作新郎啊等等。那这三个仆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三个门徒啊。主人往外国去指的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完成了十字架救恩以后升天离去了，往外国去了。主人过了许久回来跟仆人算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将来有一天再回来，要审判他的子民和他的这个世界，明白吧？所以这个主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离开往外国去，就是他升天完成了十字架救恩升天，然后他回来算账，就是他的再来。 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基督再临》啊，就是他的再来，他有一天会回来的，要跟我们算账哈。那么这个比喻当中的投资讲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离开到他再来这个期间，被称为叫什么？末世，对不对？在这个末世当中，他把天国的产业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去投资加增天国的产业，是吗？交给我们这些人去投资加增他的产业。当然我在这边要再讲一下，这个投资不是物质上的投资啊，有人把这个福音看作是物质投资啊，那个成功神学恩典福音，这是不对的。不是让我们去投资股票基金房产企业等等，而是投资属灵国度的事情，明白吧？因为主的国度是在地上的吗？不是，不是这个地上的这个国度，而是天上的这个国度。所以呢，咳咳，我们投资的不是地上的产业，而是天上的产业啊。好，所以在末世，这个故事就讲的在末世要投资，而且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检查我们是不是真的忠心的去做了这个属灵的投资。那如果我们就像那个五千的两千的仆人啊，他做了这个投资，忠心的做了投资，我们就要得到主耶稣的奖赏，就像那个得了五千的两千的。而且呢，这奖赏有两个，对吧？这个比喻当中讲了两个奖赏。第一个奖赏就是我们要成为主人家里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一同与神同在直到永远，去享受那个主耶稣的快乐。另外一个就是他要派我们管理更多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要让我们跟他一同做王，继续做王，然后呢掌权，然后去管理更多的事啊。但是如果我们像那个有一千的拿了那个一千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不去做天国的投资，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被主审判，最后他会夺走他已经给赐给我们的所拥有的这一切，然后把我们赶到神国的外面的黑暗当中，就是那个可怕的硫磺火湖的地狱，在那里哀哭切齿直到永远啊。所以我相信我这样一解释的话，大家就明白了这个比喻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末世做属灵的投资，在末世做一个属灵的投资客。现在明白了吧？感谢主。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够看到这一层含义哈。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我今天讲到就讲到这里结束了，那这篇讲章就非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比喻当中啊，有一件事情特别重要，我必须向大家解释清楚。因为这件事如果不明白不解释清楚呢，大多数人都会误解这个比喻的，就等于这个比喻没讲，或者比没讲还不好。那你说是究竟是哪件事情这么重要啊？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比喻当中刚才讲的是末世的投资，对不对？投资属灵的事。那么请问这个投资，末世的投资到底投什么呢？末世的投资这个投在什么样的属灵事情上呢？这个如果不讲明白，大多数人对这个比喻是有错误的理解。很多基督徒认为啊，读了这个经文以后，他们认为末世的投资就是去传福音啊，然后呢多结果子，多拉人进天国，那这就是末世投资啊，就这是一种讲法。有人认为不光是传福音，要服侍教会，在教会上做事情，做事情，拼命做事情，然后把这个教会搞大啊，搞得人丁兴旺，这是天国的投资。也有人呢说，哎，我这些都不太会，但是我钱多，我向教会拼命捐钱，以至于教会很富足。所以在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比喻教导我们去传福音，去服侍教会，去捐款，捐的越多，传的越多，服侍的越多，就将来就在天上越能得主的奖赏。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样的理解是错的啊，真的。因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我们在天上得奖赏，是因为你的好行为，还是因为你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对不对？今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的奖赏，是因为你的好行为，还是因信称义呢？还是因为你的信心呢？ 我在这边必须告诉所有的在场的，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教信仰不是靠你的好行为去赚取永生，而是靠你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去得到永生。我们的好行为再好都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唯有信靠那位耶稣基督，而那位耶稣基督他才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他的好行为，他完美的好行为，靠着他的义归算在我们头上，我们的罪归算在他的头上，我们靠着他才能够得着永生，这叫做因信称义的道理。我想大家大部分都应该是明白的哈。所以这个比喻到底是教导我们要去行好行为得奖赏呢，还是让我们靠着其他东西得奖赏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比喻是让我们要靠着信心来得奖赏。这个比喻当中的五千、两千和一千，其实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大家明白吗？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哈。我们前面提过了，这个主人给了那个五千和那个两千的仆人的奖赏，是不是令人很惊讶？什么惊讶？主人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我刚才解释过了，什么叫不多的事？就是主人给了这个两个仆人好几亿资产，你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给我买下来。然后主人说，买下来没有？买下来吧。OK， 这个是小 case， 这个是个不多的事情，让你们练练手的，明白吧？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差，这个仆人他在末世的投资，他在这个投资，在主人看来，他的这个投资的行为和他投资的结果重要吗？不重要。所以不是靠这些人，他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赚取的永生。不是因为他做了不多的事，然后他就可以去管理许多的事，这个不公平嘛？这个差距实在太大了，对不对？你应该做许多的事 ，OK， 那我再接下来再给你相应的事，这才是叫赚取。你现在只是做了一点点的事，一点点的好行为，然后主人就说：“哦，你做了这一点点好行为，我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要给你。”这个不叫靠行为赚取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其实不是要让我们靠着我们的好行为去赚取永生，那是靠什么呢？靠信心。你说从哪里看出来的？也是从这个主人给这个仆人的奖赏的话语里面看出来的。你看这个主人是怎么评论这个仆人的哈？你看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什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什么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所以请问这个主人给到仆人的奖赏，是因为这些人做了很多，还是因为他们在做的行为当中显露出他们的忠心啊？这个主人给仆人的评价其实就告诉我们，主人看重是他们的忠心，而不是看重他们行为到的结果到底赚了五千还是两千还是一千，是吗？忠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什么叫忠心呢？你查查原文你就知道了。忠心这个词在希腊语里面叫做 pistos。 pistos 这个词呢，一般我们不会翻成忠心，我们会翻成信心、信仰。这个词忠心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在希腊语当中就是信心。那忠心跟信心有什么区别？没有太大的区别。忠心是信心的表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对一个人很忠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对不对？我们今天对一个人很相信，我们也会忠于他。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对神很有信心，我们相信神是慈爱的，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必须遵守的，那么请问你接下来你的行为是什么？你会用忠心遵行他律法来表达你的信心，不是吗？所以忠心行为的背后其实就是信心的根基。所以这个主人奖赏这两个仆人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赚了五千或两千，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投资的行为上面表明了他们的忠心，表明了他们的信心，他们是因信得奖赏，因信被称为义仆，因信称义，明白了吧？ 如果你这样一看，你就终于明白这个恶仆人的问题所在了。请问那个拿了1000的恶仆人，他的问题在哪里？是因为他投资没赚到钱吗？如果他是个忠心的人，他今天拿了1000，他去赚钱他失败了，你觉得这个主人会怎么样说他？主人一定不会说他不好。主人刚才说了，你就算不行，你把它放在银行里我都能接受。就算你今天拿了1000块钱出去投资，然后结果强盗把你的钱抢走了，结果你身无分文跑回来，我也能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你的不忠心，不是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仆人他到底他的问题是在哪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是个律法主义者？你说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看这个仆人是怎么想的啊？他说，我认为主人不公平，为什么呢？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他的逻辑是，主人看重的一定是投资的结果，那个行为的果效。你看，他给我1000，给他5000，给他2000，主人一定是看重我们最后投资的那个钱。他没有想到这个主人其实看重是他们的忠心，是吧？所以这个仆人他看重的，他以为主人是看重的是钱，是他的行为和行为的果效，却没有想到主人看重是他的心，是不是啊？所以他说，主人啊，你不公平啊，凭什么给他5000，给我1000，我拿的最少，我干嘛跟他们赚的一样多呢？对吧？所以他对主人做了一个错误的评价，主啊，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对吧？所以这个恶仆人呢，用中国人一句俗话，就是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认为这个主人是一个看行为不看内心的人，以行为结果好我就接纳你，他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他认为主人是一个凭行为的果效来奖赏人的人，但是没想到主人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是看内心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恶仆人的想法其实就是今天很多误解基督信仰的人的想法，对不对？你去问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会告诉你说，那个轮回报应，你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对不对？他们都会按照律法来衡量一个人。你如果做得好，有好结果，那你就有好报；做得不好，有坏结果，你有坏报。但是基督信仰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基督信仰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好，但是只有一个人做好了，耶稣基督。你今天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已经做好这个白白的救恩，让他的义，让他做好的这个义行归在你头上，你的罪归在他头上。你看基督信仰是不是跟其他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恶仆人他对主人的看法，就是今天许多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误解基督教的所在。好，那么这个律法主义的想法让这个恶仆人对主人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行为，什么行为？我们来看哈，很有意思，这个行为也是他为什么应该得着最后这个报应的原因。这个恶仆人说，我害怕，然后他做了件什么事情？他把主人给他投资的钱去深深的埋在了地里面。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要碰主人的钱，或者说他不想跟这个主人，讲得更直白一点，他不想跟这个主人发生任何关系，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有人请你吃饭，然后呢接下来吃个大餐，然后他就去买单了，你会怎么办？哦，弟兄，好，我买单，我买单。干嘛你买单？不要你买单。为什么？其实他表明就是我跟你的关系还没那么深啊，对不对？你买单我欠你，我这个不好，对不对？我们是凭行为诚意的，我们不能够我不想要你这个东西，白白恩典我不能接受啊，对不对？那讲的好听一点，就是有人比较聪明，就那我们 AA 吧，对不对？你干一半我干一半，这个是我们靠行为可以诚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妈请你吃饭，你爸请你吃饭，谁买单？ 如果他们去买单，你会吭一声吗？如果今天你的父母给你钱，孩子啊，这里有20000块钱给你，看你现在经济有点拮据，给你，你会怎么说？哦，我绝对不能要你的钱啊！你会这样说吗？你拿得快啊！哎呀，哦妈，谢谢啊 ，OK OK， 我最近正好缺点钱，那个20000块钱还不太够，那个不是你银行账户上面还有50000块钱吗？要不都给我算了。如果你跟一个跟你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你会跟他 AA 吗？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仆人他为什么把他的主人的钱买起来啊？为什么？主要他表达的就是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关系，不是吗？但是他忘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是谁？前面讲过了，他是一个奴隶，他有这个资格吗？都没有这个资格。听从主人的吩咐就是他的本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请问这个主人最后对这个恶仆人的审判是公义的吗？非常公义。主人说 OK， 你既然表明你不想跟我发生任何的关系，那么就请你离开这个家。所以这个仆人为什么最后被赶到外面去哀哭切齿？因为是他咎由自取的，明白了吗？啊，好，所以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什么是末世的投资？投资在哪些事上？是不是主说，今天你要末世的投资，你要去投资，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去服侍教会，你要去捐钱，这些好行为是吗？不是的，这些好行为是要有，但是不是这些好行为本身。末世的投资是什么投资呢？末世的投资是信心的投资。主耶稣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来，我们去信靠他的这个心，接受福音的这个信心，能够活在我们的日常的生命当中。主耶稣要我们在末世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活出一个真正的信仰来荣耀他，这才是天国的投资。光有好行为没有信心是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不要让我们专注在所谓的这些好行为上面，却丢失了信心。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公义的讲，公平的讲，这些好行为是表明你的信心，所以你可以去在这些好行为当中去操练你的信心。所以好行为要不要呢？要，但是不是本质，本质是在这些好行为上面过出一个信心的生活，明白吗？这才是天国投资的真正的含义。好，这个比喻大概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不过还有一点，就是往往很多人漏掉的，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的这个关注度往往是在这个三个仆人当中，尤其是那个恶仆人，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比喻当中还有一个角色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就是那个主人，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主人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做一个信心的投资呢？就是这个比喻当中这个主人的样子。这个主人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让我们看到这个主人他的生命的特征，而正是因为他这个生命的特征，才让我们可以信靠他，可以来到他里面，不凭行为而是靠信心，明白吗？那他到底有什么特征呢？有两方面，最起码有两方面。好，第一方面，这个主人极其富有又极其慷慨，大家看到没有？是吧？他给仆人的钱有多少？5个塔连德，我刚才讲过了，这个5个塔连德到底有多少钱啊？82年的蓝领的工资，对不对？这还是按照银子算的。如果按照黄金算的话，他给仆人的钱足够仆人过上好多好多辈子了，就是永恒的财富了，明白吧？啊，他极其富有，对不对？而且他又极其慷慨，当这个仆人啊赚到了一点5000个赚5000一点点钱，他说不多的事的时候，接下来他说不多的事，你有忠心，我就给你许多的事，而且呢进来成为我的家人，是不是？所以这个主人是既富有又慷慨。那么请问，当你面对这个既富有又慷慨的主人的时候，你应该有什么样的，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你还靠你的一些好行为去赚取他的这个回报吗？不是了，因为主人不是这样给你回报的，对不对？主人是希望 跟这个仆人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以及他要的是你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主人，请问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位主耶稣呢？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去获得他的奖赏，而是用我们的真性情去信靠他，去相信他的慷慨，相信他的富足，相信在他里面拥有一切，是去跟他建立那亲密的关系，这才是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应该有的心态。好，第二点，这个主人也非常的公义，对不对？他按照好仆人的这个忠心，给他奖赏，他按照恶仆人的恶心给他审判，所以这个主人是赏罚分明的，而且那个给恶仆人的报应也是他完全应当得的，刚才讲过了，他不要主人，主人就把他赶到外面去，非常的公平。所以请问，面对这样的一位公平的主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可以去信赖他，信靠他，是吗？因为他是公平公正的，他绝对公平公正，所以我们可以去信靠他。所以今天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公义的主，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里面，去信靠他，信靠圣经上他所说的话呢？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在末世去走一条信心的道路，因为他是那位慷慨富有又公义的主，值得我们去信赖，值得我们去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不再靠我们那个破烂的好行为，而是靠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所带给我们的好行为，这个完美的义行在地上生活。这就是这个比喻的真实的含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你是不是愿意成为那五千这个拿五千的仆人呢？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那你愿不愿意照样成为那个拿两千的仆人呢？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吧。